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谢谢杨玉弟兄带领我们敬拜，也谢谢国栋弟兄带我们来读神的话。那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圣经，是我们教会的提摩太团契在六七八三个月里我们的聚会中所查经的内容。那么六月份我们在读第三章的时候呢，我很被神的话感动，特别是我们刚才读的这第一处圣经是第三章的十八节。那今天呢，我愿意在这里和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一段话，尤其是保罗所说看见主的荣光。大家还记得我们今年教会上半年呢是有一个认识神的一个讲道的系列，那我今天的分享呢可以说呢是那一个系列的延续。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看见主的荣光，而且像他所说可以被变成主的形状，我们的生命能被改变成耶稣基督的样子。那这一点呢，我们从第四章里面保罗所写关于他自己的事情里面可以看见这个真理在保罗的身上是怎样实现出来的。那另外呢，我们教会最近几个月一直在讲圣经的人物，我们是通过圣经的人物来认识真理。一杯就够了，好，谢谢。我们过去几个月呢是讲到圣经的人物，是从人物的身上来看来认识神的真理。那今天呢，我想我们可以一起从保罗的身上来看怎么样来认识神，看见主的荣光，以致生命被改变。我今天的重点呢是主要是分享第四节。那保罗在第三节里，在第三我今天要分享第四章，保罗在第三章里面呢他是讲到这个新约和旧约的对比。那么他讲到旧约已经被新约所取代，旧约的光已经渐渐褪去，新约的光已经显出来，而且超过旧约。那当时的以色列人不明白这个真理，保罗呢就用了一个比喻，是说他们好像有一个帕子啊，就是那个手绢那个帕子蒙在他们的心上，让他们不能够认识主。那保罗呢接着就讲到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却有一个福气，就是我们可以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在新约的里面，由于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每一个相信的人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和神亲近。那也因此呢，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不仅看见主的荣光，而且从我们的身上也能够来反映出主的荣光。这里保罗用这个词看见主的荣光，这个看见有不同的既有一个看见荣光的意思，也有一个反映反射荣光的意思。所以呢，有的英文呢是翻译成这个 behold， 也有的呢是翻译成 reflect。 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不仅可以看见主的荣光，而且可以反映出主的荣光，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成主的形状。我今天呢基本上是分享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保罗这里所说看见主的荣光是什么意思，它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也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呢就有这样的记载，是说保罗有一天呢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他被主耶稣的大光击倒。那这里这个荣光是不是指的那个大光呢？我们想一下呢就知道，这个保罗在这里讲的荣光不是指的那个大光，因为那个大光呢是一个很大的光，一个强烈的光，所以英文就是说是 great light。 那但是这里这个荣光呢，保罗是说这是荣耀，是 glory。 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保罗说是我们众人都可以看见主的荣光，所以很明显这里不光是保罗一个人的经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那这里呢就是主的荣光不是指着我们肉眼从外面所看见主发出来的光，指的是我们里面看见主的荣耀，是我们信心的眼睛对主的认识。那这一点呢从第四章的第四和第六节，第四到第六节里面可以看出来。这一段圣经里面保罗两次提到荣耀，一个是第四章，这里他说是基督荣耀福音的光。 第四节啊，还有一个呢是第六节，保罗说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啊。这里呢保罗讲到两个荣耀是一回事啊，就是保罗所讲主的荣光。另外一个呢，我们在这第四到第六节里面呢可以看到保罗对主的认识是什么。第四节的最后这里呢保罗说基督本是神的像，基督是神的像。第五节的中间呢保罗是说我们传基督耶稣为主，那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主。那这两个呢是保罗对主耶稣在这一段里面他所讲出来的认识。保罗说基督是神的像是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我们一些弟兄姊妹可能不太明白，好像我们不是说基督不是神吗？怎么基督又是神的像呢？那基督是神的像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耶稣基督把神完完全全的表明出来，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所讲的，耶稣基督把神完完全全的表明出来，我们看见耶稣就看见了神。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当时的腓力，他跟耶稣说，主啊求你把父显给我们看。大家还记得耶稣是怎么说的？那耶稣就跟他说，腓力啊，你看见了我你就看见了父。所以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我们就看见了神，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就不认识神。那这个就是基督是神的像的意思。保罗又说耶稣基督是主，这个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呢？那么当时的犹太人呢，因为他们不敢随随便便的称呼神的名字耶和华，所以呢就用主来代替耶和华。那保罗在这里讲耶稣基督是主，保罗不光在这里，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在他所传的福音里面，他传的就是耶稣基督是主。那这个呢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神。那这是保罗对耶稣的认识，基督是神的像，耶稣是主。那耶稣基督完完全全把神的荣耀给显明出来。那保罗看见了神的荣耀，他的生命呢因此完全的改变。我们知道保罗他本来是迫害基督徒的人，他到处去追杀基督徒，把他们抓起来关到监狱里。但是自从他认识主以后，他的生命完全的改变，他不仅不迫害基督徒，他反而成了一个四处传扬福音的使者。那保罗呢也因此受到很多这个迫害和艰苦，但是保罗呢他的一生因为这一个被神大大的使用。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觉得保罗看见了神的荣耀，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看见神的荣耀啊。主的使徒们看见了主，我们却不能看见主。我们有一次呢在查经班里也有这样的讨论分享，那有弟兄姐妹就提出这样的问题来。不过感谢主，我们有一个弟兄说我们没有看见主吗？其实我们也看见了主，真的，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都看见主。我们接受主的时候，我们的心被吸引，我们的心里被感动。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心也是常常的被吸引，常常的被感动。其实那个就是耶稣向我们的显现。那另外呢，我们有圣经，每一个人都有圣经，圣灵帮助我们可以读懂圣经，可以从圣经中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那当然我们有一个难处，就是这里第四节所讲的，讲到这个世界。那世界的观念呢，它影响我们认识主。因为在世界的观念中，我们想一下什么样是荣耀。我们往往在世界的观念里面呢，我们会把荣耀跟这个受到人的尊重啊、高看啊、仰慕啊，甚至崇拜，甚至呢受到很多人的这个伺候啊，那这样可能是我们世界中观念的荣耀。但是主耶稣的荣耀不是这样，主耶稣来到这里，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主耶稣是要服侍人。主耶稣来不是要得人的荣耀，主耶稣来呢，他是卑微的来服侍人，而且呢，他甘愿为了我们的罪，羞辱的被钉在十字架上。那这一个耶稣的这一个服侍舍命，他把神的荣耀给，把神的本性和荣耀给完全的显现出来。所以有的人说，你要看耶稣吗？就两个记号，一个记号是腰上的一个毛巾， 另外一个记号是十字架。我们知道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用一个毛巾来束腰，来洗门徒的脚。那在这之后呢，耶稣就背着十字架走向那个哥哥他。所以有人说，那个毛巾跟十字架是耶稣的记号。那耶稣的荣耀是在这上面体现出来，这一个跟世界的观念是完全相反的。那世界的观念呢，它拦阻我们认识神。所以这里是保罗所说，第四节所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世界影响我们认识主。我们全家今年呢七月份是在国内，我们在回美国的时候，在上海的机场，我有一个大学的同学，很好的同学去见我们。我们在机场呢吃一个很简单的午饭，那吃饭的时候呢，我就很自然的给他加一些菜，给他加一些饭。哎，这个同学他就问我，他说你这是从美国学的吗？我就愣了一下，我还没想到这还是一个问题哈。那但是呢，我仔细想一下呢，他的这个问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中国啊，特别是中国，我们看到的一般都是地位低的人去伺候地位高的人，在下的人呢是伺候在上的人。那么我跟这个同学呢，我们两个是不分彼此啊，所以谁也不用来伺候谁，我们各过各的就可以了。所以他这个问题呢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耶稣的教导跟这个世界的观念是相反的。那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在你们中间啊，就是我们中间，是大的要服侍小的。那这个呢，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保罗在第五节他怎么说呢？他说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了不起的传道人，他写的书信是圣经的一部分，但是保罗他没有高高在上，他反而是做这些信徒的仆人来服侍他们。那这一个是世界观念跟耶稣福音的不同。那我这个同学呢，他刚好呢有一个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是同学的这么一个同学。那这一个呢，在美国这边哈，刚好跟我呢是很熟的一个朋友，我们非常的熟悉。所以呢，这个我国内这个同学呢，问到我这个朋友的时候呢，他讲了没有几句，他就问，他说他老婆怎么样？他换了没有？我当时听到之后呢，我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听错了？然后呢，我就问了他一句，我说你说什么？他马上重复说，他换了老婆没有？那我赶快说没有，他没有换，他们很好。那我很感谢主，这位在美国这位朋友呢，他是信主的，他的婚姻被神保守。但是呢，你看到世界的观念跟福音就是不一样。世界的观念说，先生不好，太太不好，就换一个。但是耶稣的教导是相反，耶稣说婚姻是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很有意思。前几天呢，我的这个大女儿她一语惊人，她问我说，她说 Daddy， 那为什么你叫妈妈老婆不叫年轻婆？那我们北方人呢，其实我们很少用老婆这个词哈，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两个互相开玩笑的时候呢，会讲老婆老公。但是这个女儿就抓住了，她就问我，为什么你叫妈妈是老婆不是年轻婆？那我一下子好像不知道怎么回答。那么我想了一下呢，我就说，你知道吗，爸爸妈妈因为结婚很久了，而且呢我们要一直下去不会分开，所以是老婆。那但这个呢就让我想到，这个我们中国人啊很有意思，老公老婆这个称呼啊蛮有意思的。其实夫妻在一起就是时间越久越能体会出婚姻的美好，所以呢我们才说是老公老婆，不是年轻公年轻婆。那婚姻是神圣的，这是耶稣所讲的，我们人不能随随便便的离婚啊。如果婚姻有困难呢，我们知道哈，我们婚姻里面难免有困难，我们都是罪人，但是解决那个困难的办法不是逃避，不是离婚，解决那个困难的办法是让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进入我们的婚姻，改变我们夫妻双方，那这样的婚姻可以成为我们的祝福，不是我们的痛苦。那你看，所以你看，世界跟福音是反着的。世界说你婚姻不好，就散开啊，你就换一个。但是耶稣说，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耶稣不是要来给我们一个枷锁，耶稣是告诉我们，你只有留在婚姻的里面，你才能够享受神要通过婚姻所赐给你的美好。那这一个呢，是主给我们的教导。所以我们要明白主的福音，要认识主，我们不能够被世界蒙蔽， 这一个需要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让我们不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心眼，信心可以带我们穿越这个世界的迷雾，让我们看见主的荣光。我们常常会有的一个误解呢，就是像保罗、像彼得、像约翰这样的人，他们看见主、听过主的人，他们不需要信心。那像我们这些人呢，我们没有看见主，我们也没有听过主的声音，所以我们需要主的声音。那其实这是一个误解。那我们看到这里，保罗在第四章其实也讲到他自己的信。保罗这里在十三节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既有信心啊，我们有信心，然后他说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所以保罗也是要靠信心而活。从这里第四章的第四节要到第六节呢，我们可以稍微的来思想一下保罗的信是什么。这简短的几节经文让我们看见保罗的信是有内容也有果子的。我们看保罗所信的是什么，他所信的是耶稣是神的像，耶稣是主，耶稣的荣耀体现在他的谦卑服侍上，这是保罗所信的。那保罗的信心也有果子，他的果子是什么呢？就是第五节所说的，他自己因耶稣做那些信徒的仆人。这个是保罗的信，保罗的信给他带出来的果子。那我们的信心呢，也应该是这样，我们不光是泛泛的相信有一位神，有一个基督，我们应该相信圣经所启示的这一位神，我们相信圣经所启示的这一位基督。比如说我们今年上半年一系列的认识神讲道所讲到的。那不仅这样呢，我们呢要让我们的信心带出那一个与信心相符的行为。比如说我们真的相信基督的荣耀体现在他的谦卑服侍上吗？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肯定会像保罗这样效法主，因耶稣做别人的仆人。那这样的信呢，可以让我们不被世界的神弄瞎心眼，让我们真实的认识主。信心在认识神上是不可缺少的，没有信我们不可能认识神，没有信我们连圣经也读不懂。那我们常常呢，可能我们会有这样的问题哈，我们会觉得圣经读不进去，好像圣经的话像白开水一样。那这个问题初信的弟兄姊妹会有，信主久的弟兄姊妹呢其实也会面临这样的挑战。圣经我们已经读得很熟了，一遍一遍的读，好像再也没有新的味道读出来。那这个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没有好好的运用神给我们的信心。我们需要带着信心来读神的话，信让圣灵有做工的机会，信让我们明白神的话。我常常觉得，当我们带着信心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这圣经上的每一句话都是神要对我们讲的，所以呢，我们不会让任何一句话随随便便的过去。我们带着信心来读的时候呢，是我们会愿意来接收神的话，接受神的话，让神的每一句话都可以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带着信心来读神的话，来思想，来默想神的话，神的话必定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带出那一个与信心相符的行为来，让我们可以遵行神的话。那这样呢，也帮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对神的话不断有新的体会。所以信心让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是常常的新鲜，常常的活泼有力，可以让我们战胜这一个世界的迷惑，可以看见主的荣耀。所以这一个是我分享的第一点，就是信心让我们看见主的荣光。那保罗看见主的荣光，他呢也看见自己所受这个职分的荣耀。他很清楚他能够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他自己能做什么，像他在第三章第五节所说的，他说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所以保罗很清楚他能被神使用完全是蒙了神的怜悯。那这也是第四章第一节所说的，保罗说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他是因为承受蒙神的怜悯才承受这样的一个职分。那正因为保罗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他才有 第四章第二节所说的，他说：我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会想，难道保罗也有暧昧可耻的事？难道保罗也有诡诈？其实这个呢，正让我们看见保罗的确是认识主。保罗看见主的荣耀，他在神的面前被神的光照亮，他看见自己心中，看见自己心中的黑暗和丑陋，所以呢，他才说自己是受了神的怜悯，能够承担这样的职分。那保罗被主的怜悯激励，保罗被主的荣耀吸引，所以他把这一切暧昧可耻、诡诈的事弃绝。那么他这样呢，可以让他把真理能够表明出来，不仅仅是讲出来，而且呢也是行出来。保罗这样呢，他可以时刻活在神的面前，真实、透明、赤露敞开，没有任何的隐藏。这是保罗所做到的。所以呢，他可以把自己放在每一个人良心的鉴别之下。那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我们如果要像保罗一样时刻行在神的面前，我们也必须除掉我们心中那些暧昧可耻诡诈的事。这些事情呢就像一个一个的帕子把我们的心蒙住，让我们和神没有办法有一个真实的没有遮掩的、没有间隔的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保罗在第三章里面是讲到以色列人的问题，他们对旧约的这个暂时性呢，以色列人不能够认识，所以这一点呢，在他们心中好像一个帕子一样蒙住他们的心，让他们不能够认识主。那对我们来讲呢，我们没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心中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呢，就像一个一个的帕子。比方说这是一个心的话呢，这个手是一个心，那这些暧昧可耻的事呢，就像一个一个的帕子。比方说一个诡诈过来了，像一个帕子把它给蒙在心的上面，那么又过了一个骄傲，像一个帕子又蒙在这个心的上面，那再过了一个邪情，再过了一个嫉妒，再过了一个争竞，过了一个贪婪，这些东西呢就像一个一个的帕子蒙在这个心上，把这个心紧紧的包住，让我们这个人没有办法真实的呈现在神的面前，这影响我们认识神。那这些事情呢，如果不弃绝，像保罗所说的，它就永远隔在我们跟神的中间。我们虽然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没有办法像保罗那样时刻活在神的面前，也没有办法像保罗在第七节往后讲经历神的大能。弃绝这些事情呢，当然靠着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做到，我们需要依靠圣灵来去掉这些事，但是我们自己呢必须有一个决断的心，有一个决绝的心，我们愿意把这些事情弃绝，我们要舍得弃绝他们。我们知道耶稣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如果你的右眼叫你跌倒，你就把它挖出来丢掉，如果你的右手叫你跌倒，你就把它挖出来丢掉。你的身体少了一个部分进入永生，总比你全身什么也不少进入地狱还要好。那当然这里耶稣呢并不是说我们要把这个犯罪的眼睛、犯罪的手真的把它去掉。我想如果那样的话呢，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人恐怕没有一个健全的人，都是一群残疾的人。我自己的话呢，我相信肯定是眼耳口鼻舌两手两脚没有一个站在这里。那所以耶稣的话呢在这里是用一个夸张的语气告诉我们，我们对待罪应该有这么一个决然的态度。我们刚才说我们除去这些事情需要圣灵，但是我们自己必须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心中那每一个暧昧的角落，我们来真实的没有遮掩的，我们也不找借口把它呈现在神的面前。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来接受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审判、圣灵的责备，让我们可以卑微的俯伏在神的面前，也让我们能够来祈求神的怜悯。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的，我们躲避神不来到神的面前，神也在我们的身边，神是无所不知的。我们不在神的面前赤露敞开，不把我们的心向神这样敞开，神也知道我们心里面一切的心思意念。 所以我们这个人呢，我们逃不开神的，我们没有办法躲避神。我们不在神的祝福里面，我们就一定在神的审判里面。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我们还是最好乖乖的一点哈，主动一点，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心中的丑陋向神敞开。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他可以赦免我们，他也可以接纳我们，他也可以来医治我们。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矛盾，就是说我们知道我身上呢有一个恶习不好，也不应该，但是呢我的问题就是去不掉，我就是去不了。我们在查经班讨论过这样的问题。有一次呢，我们一个弟兄就说，我也知道贪婪不好，但是呢我就是去不掉。所以我们大家就问他，那你喜欢贪心吗？你喜欢贪心吗？那感谢主，这个弟兄很诚实，他就说，我喜欢呀，我真的喜欢，因为钱越多心里越舒服，钱越多心里越舒服。所以就是这一个舒服让我们没有办法把贪心除去。那别的这些问题呢是一样的，比方说这个骄傲增进，如果我说我这个骄傲增进我就是去不掉，那我们需要问一下我自己，我真的愿意把这一个我压过别人带给我的这一个舒服放下吗？我真的愿意像圣经所说看别人比自己强吗？如果我心中有这个有嫉妒哈，那我就要问一下我自己，我里面真的愿意把那一个看见我比别人好别人不如我好带给我的那个满足去掉吗？我愿意跟喜乐的人同乐吗？那还有我们心中有邪情，真的我们要问自己，我真的愿意把那一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享受愿意把它放下吗？如果我们不愿意的话，如果这些舒服享受让我们留恋心中那些暧昧可耻的事，那我们没有办法把它们除掉。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这里讲的这个舒服啊，这个享受啊，是最终之乐，最终之乐。虽然它是乐，那这个乐要打着引号，虽然它是乐，但是它终究会毁了我们，会毁掉我们，会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会捆绑我们，让我们这个人不能够经历神的美好。那但是呢，也正因为它有乐，所以呢，我们在除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心中会有痛，我们会痛苦的。因为这些东西呢，它在我们的心里面时间久了，就像一张一张的网一样，千丝万缕扎在我们的心里面。那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些网从心里面拔出来，真的是会痛的。不过经历这些痛苦之后呢，我们把这些东西靠着圣灵的大能除去，我们的心就得以自由，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无可隐藏，没有什么隐藏的，我们在人的面前也是坦坦荡荡，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诡诈，我们在人的面前就可以诚实无伪。我们不管在神在人面前都有一颗清洁的心，有一个无愧的良心。那这个呢是神所预备，是要让我们所享受美好的生命。好，那这个呢是我要分享的第二点，是弃绝暧昧可耻之事，时刻活在神的面前。保罗因为这样时刻行在神的面前，他和神之间没有拦阻，没有间隔，他在神的面前是真实透明赤露敞开的。耶稣基督在他的心里又真又活，所以呢，他因此就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经历神的大能。这是他在第四章七到十二节所讲的，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这里呢，我们看到基督徒不是没有困难甚至苦难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啊，我信主了，现在我的生活平坦一马平川，什么困难也没有。不是的，基督徒是会有困难的，每一个困难都是神的大能要来显明的一个渠道，而且难处呢越超过我们自己的能力所能处理的，就越能显出神的大能。当然难处呢有一些是 出自我们的这个罪和愚昧，有一些呢是外来的。那这里保罗在八到九节所讲的这个难处，是他因为传福音而外面加给他的难处。那保罗这里，他在这些难处中怎么样来经历神的大能？他怎么能够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他怎么能够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那这里的话呢，我们可以从第七节和第十节来发现保罗的秘诀。保罗在第七节说，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那这里宝贝是什么呢？是什么在我们的心里面？保罗也讲了，第六节就讲了，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这里这个宝贝指的是我们心里面的耶稣基督。那这个瓦器呢，保罗说很明显这个瓦器是我们，但是保罗怎么能够是瓦器呢？保罗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传福音是大有成果的，他也建立很多的教会，但是保罗说自己是瓦器。这里又让我们看见保罗真的是认识主，他也因此认识自己。这是保罗在神面前的谦卑。那我们知道瓦器是泥土做的，是在各样的器皿当中是最脆弱的，最不起眼的，一碰就碎。我觉得我如果我是保罗的话，我有保罗那些成就的话呢，我可能会觉得我即使不是一个金子的器皿，不是一个银器皿，但是我觉得至少我恐怕也是一个铁器，怎么着也算不上瓦器。但是呢，保罗真的是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他看见耶稣基督才是宝贝，他自己不过是一个瓦器而已，自己不过是泥土，他的生命就像瓦器一样，没有什么光彩。那正因为如此呢，保罗才看见第八到第十节所描述的这些呢，根本不是出于他的自己，只能是出于神，因为那些根本不是一个瓦器所能做的，不是一个像我们这样一个天然的人所能够做的，只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的身上才能有的特征。那这里呢，这是第一个哈，就是看到这个宝贝跟瓦器。第二个呢是第十节，这里保罗是讲到耶稣的死和耶稣的生，这一点呢是讲到我们基督徒和耶稣基督同死同活这一件事情。这一个呢在罗马书里面是有很详细的解释。那简单的来讲呢，这个带着耶稣的死带着耶稣的生，是说的是我们这个人不靠自己来活，不靠我们自己来活，不用我们自己的生命来面对八节九节所讲的那些难处，我们是让耶稣基督，让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通过我们活出来，让耶稣基督的生命来面对第八第九节所讲的这些难处。那这一个呢就是保罗所讲的带着耶稣的死带着耶稣的生。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第八节第九节把耶稣基督加在中间，我们就可以理解。比方说我们四面受敌，我们可以说主啊，求你来帮助我来处理这个四面受敌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就可以心中有开阔有自由，我们外面虽然困住，里面却不被困住。那如果我们心里作难，我们可以说主耶稣啊，求你来对付我里面这个难处。那主耶稣基督的盼望在我们的里面超过我们这个难处。如果我们受到逼迫，被人丢弃，被人不理解，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求你来面对，我们虽然遭到人的丢弃，但耶稣基督跟我们同在。如果我们被打倒了，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你来承受这个打倒，耶稣基督的生命超越死亡。那所以这一个呢，我想就是耶稣所说，我们带着耶稣的死，让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当耶稣的死和生在我们的身上显明出来的时候，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言行举止心思意念的这一个发动者，也是这一个实行者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自己的生命中看见主的荣光，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看见神的大能。我们自己都会觉得稀奇，我怎么能够这样。大家还记得两个礼拜以前我们有一个布道会，那当时呢刘志雄长老他就举到自己的例子，大家还记不记得，他说他是这个两个什么都要什么都不要的人，是不是？他说我是一个什么都要就是不要脸，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的人。他以前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以后呢他被神改变，他可以到中国大陆 那些非常艰苦非常贫穷的农村里面去，山谷里面去，去培训，去传扬神的福音。他呢也他不以为艰苦，他反而是以那些事情为自己的喜乐，为自己的甘甜。所以刘长老就说，他说这根本不是我所做的，大家还记得吗？他说这根本不是我所做的，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的身上所做的。那这是刘长老的例子。我觉得对我们来讲的话呢，也是这样。如果我们身上带着耶稣的死和生，耶稣的生命要在我们身上显出来。如果我们身上没有耶稣的死，没有耶稣的生，我们用自己的一切来对付每一个的难处的时候呢，我们会限制神的大能，遮掩主的荣光。那我们这个瓦器里面即使有宝贝啊，固然有宝贝，这个瓦器只有碎了，这个宝贝才能发出它的大光来，神的能力才能够显出来。我们自己越能，我们自己越能越厉害，我们反而把神的大能封闭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呢是保罗所说，我们这个瓦器的生命怎么样来经历神的大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保罗的榜样，让我们所学习的呢，第一个呢，我们需要认识主，我们需要真实的认识主，看见耶稣，看见神的荣耀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那这一个呢，是需要我们有一个活泼的信心，这一个信可以让我们不被世界的神所蒙蔽，让我们可以看见主的荣光。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像保罗那样呢，除去我们心中那一切暧昧可耻诡诈的事，这一个可以让我们真实的活在神的面前。那第三个呢，是因为我们时刻活在神的面前，我们身上可以带着耶稣的死和耶稣的生，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显明出来，让神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显明出来。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回到三章十八节，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我们既然看见主的荣光，我们就可以被改变成为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所以这里呢，保罗说荣上加荣，在后面呢十六节，保罗是说内心一天心思一天。那这个呢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过程，我们生命被改变，这是一个过程。我们不是说我一信耶稣一受洗马上改变成耶稣基督的样子，那个不是神做工的方法，神是让我们渐渐的被改变成耶稣基督的样子。那么这一个呢，我们看见主的荣光，行在神的面前，经历神的大能，生命被改变，这是保罗让我们学习的，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可以有的福气。但是呢，这一切那一个更高的目的其实还不是为着我们，那个是为着神的荣耀。我们想一下，第四章的第七节，宝贝放在瓦器里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要让我们经历神的大能，但是那个更高的目的是要让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显明出来。那第四章第十节呢，我们带着耶稣的死和生，那个目的是什么？固然是要让我们享受耶稣基督的生命，但那个更高的目的是要让耶稣基督的生命显明出来。还有第四章十五节，这里讲到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那固然是要让我们这些人来领受到神的恩惠，但是那个更高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叫荣耀归给神。所以这一个呢，是看见我们的生命被改变，那个更高的目的是要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我们上一个礼拜是阮彪弟兄给我们分享到，我们这些人是神的见证，我们被造，我们被救赎，就是要来见证荣耀神。那这一个呢，就是神造人神救人的目的。在第四章十七节，保罗说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这一个荣耀是什么？什么才是我们人的荣耀？我们人哪有什么荣耀？其实我们人的荣耀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显明在我们的身上，神的荣耀显在我们的面上，这一个是我们人的荣耀，这一个是我们可以带到永恒中去的。所以保罗接着就说到，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的一生真的太短暂了。我回想十年前 回想二十年前，就像发生在昨天的事情一样。我们整个人生非常短暂，我也觉得转眼之间肯定我就白发苍苍面对死亡。那即使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保证我的生命可以活多久，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亡会临到我们的身上，生命是非常的短暂。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带着什么进入永恒？保罗这里说，所见的是暂时的，我们的眼睛所看见的每一样东西，没有一个是可以存到永远的，所见的任何一件都是暂时的。那我们带着什么进入永远？带着什么进入永恒？我们所能带到永恒的，就是我们把耶稣基督的生命显明在我们的身上，让神的荣耀显明在我们的面上。就像保罗所说，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神的荣耀也可以显在我们的面上。那这一个是我们应该顾念的，这一个是存到永远的，这一个呢也是神对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荣耀的呼召。我们需要看见这一个呼召，我们需要跟上神对我们的这一个呼召。好，今天我的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你是神本体的真相。谢谢你的谦卑服侍，为我们受死，把神的荣耀体现出来，让我们能够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荣耀。谢谢你通过圣经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能够认识神，也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认识自己，看见我们自己要把你的生命，把神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表明出来。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的拯救，你是我们的盼望。当我们转眼仰望你荣耀的时候，世上一切的事都显为虚空，都显为暂时。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顾念那存到永远，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帮助我们不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心眼，帮助我们不被这些可见的短暂的事情遮掩你的荣耀。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在这里敬拜你，让我们在这里亲近你，也让我们在这里被你改变。我们把每一个弟兄姊妹，把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能够来经历你自己的大能，能够看见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